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神的殿中，感谢神继续的恢复我们现场的聚会，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求神今天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书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从三十七节开始读这段经文。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的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荣耀的王耶稣为你哀哭，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荣耀的王耶稣为你哀哭，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求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前面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主耶稣向众人显明他就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那一位，是神所差遣的这位救主。但是他并没有骑着高头大马，而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在门徒们的尊敬之中，众人的欢呼声、喝彩声中进入象征他的都城西安，大卫的宝藏，他父的殿所在的地方，来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并没有被当前的这样的盛况冲昏头脑，没有被这外在的景况所蒙蔽，觉得没有，他非常清楚，现在这些向他欢呼何塞纳奉主名的王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他们这样的欢呼赞美神，这些群众当中，他知道再过几天，这里面有大部分的人会转过来向他高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让我们看到，这就是人的心，没有得救了，人的心是没有定见的，就像那墙头上的草，风往那边吹它就会往那边倒，往这边吹就会往这边倒。雅各说这种人是心怀恶意的人，所以耶稣基督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他是全能的神，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他知道人心的那种的诡诈、刚硬、悖逆，所以他知道他们如果一直这样走下去的话，就必然会面对那可怕的结局。所以今天他将近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围着一小部分人担忧，他其实是围着所有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灵魂担忧。他今天是从橄榄山往下走，要去进耶路撒冷，他看见这个城，整个耶路撒冷城都在眼下， 世人所看见的是耶路撒冷城外在的华美和荣耀，但是主耶稣基督却看见他布局之后所要遭遇的那种毁灭，是因着他们的悖逆，他们弃绝基督，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弃绝了神的儿子为他们所带来的那种的毁灭。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所弃绝的那一位却为他们哀哭，为着他们刚硬的心不悔改的心哀哭，为着他们将来所要面对的那种厄运哀哭，因为他们不懂得去关系到自己平安的事，他们不懂得眷顾他们的时候。同样的，主耶稣今天也在为我们中间还不信他还心怀恶意的人，拒绝他的人，不接受他的人哀哭。他在天上如今在为你哀哭，他为你的处境哀哭，在为你恳求，求神赐给你那样的恩典，让你能够转回，让你懂得关系到你自己平安的事。所以我们也要为此恳求，求神也特别的恩典，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不管是现场的还是在线上的，都能够来感动我们的心，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寻求的这位救主是何等的慈悲怜悯的神，他真的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担忧，为我们哀哭，让我们赶紧的回转来归向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还是再一次向神祷告，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41节。第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荣耀的王耶稣为你哀哭，是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但是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我们听过无数这样的荣耀的真理，但是我们真的明白认识他吗？耶稣是人子，但他还是那位全能的神，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从他身上向我们彰显出来，显明出来。他是神，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知道耶路撒冷城和里面的居民将要面临的那种的毁灭，所以耶稣围着城里的百姓哀哭，不仅仅是那种的哭，而是心里的那样的悲哀，那种痛苦，那种极其的忧伤。就像大卫为他儿子亚撒龙的死那种的悲哀，大卫为他的儿子亚撒龙死的时候，他是那种哀哭，说我恨不得替你死。这是记在撒母耳记下18章里面，大卫怎样的为他死去了儿子那样的哀哭。但是大卫没有办法，也不可能替他儿子亚撒龙死，那也没有功效，无法挽回。但是今天大卫的这位子孙，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我们罪人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愿意，而且他能够替我们这些还背逆他的儿女死，而且他的死是大有功效的，能够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不会再经历到第二次的死，就是他们绝对不会被丢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哀哭， 向我们表明神是公义的神，罪必须要受到刑罚，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要面临着那永恒的灭亡。但是同样的，今天主耶稣让我们也从他的身上看到，神不仅仅是那铁面无私公义的神，圣洁的神。耶稣基督向我们表明神是何等的慈悲怜悯，是充满着爱，神就是爱，神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爱你，他也爱我，他的爱毫无保留地向我们显明出来，那是真正牺牲的爱，是无私的爱。他将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为我们众人舍了，神差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做出牺牲，付出那样的代价。所以耶稣基督他谦卑自己，甘愿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为要来拯救我们，而将他的生命倾倒。所以真的我盼望求圣灵借着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所表达的信息，让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知道神没有一点不愿意来拯救你。如果你还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疑惑，那种的怀疑，那么求圣灵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光照你，使你真的明白，除去你心中的一切的疑问，让你今天就能够来投靠他，把你自己完全的交付给主耶稣。因为在神是没有任何的不愿意，主耶稣同样在围着你的将来，你所不知道的将来所要遭遇的哀哭。而且我们也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有什么值得你去追求，不管这个世界上的财富荣华富贵，还是你心中所喜爱的，你满足自己的私欲爱好安逸，却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么让我们来看耶路撒冷城那是怎样的一个城。在诗篇的48篇里面论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这样说，它是神的城，是大君王的城，神的殿就在其中，那是何等的华美，是为全地所喜悦的。在诗篇48篇第一节这里面说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在古时就论到耶路撒冷的那种的华美，那种的雄伟，而且是为全地所喜悦。所以你想想，作为这个城里的居民，那是何等的幸福，是何等的光荣。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绝对不可能达到那全为全地所喜悦。但往往我们只是围着这些眼前看得见的东西，只是围着我们肉体那一点点的私欲安逸，却如此去轻视神所预备的这宝贵的救恩。我们轻看神的话语，藐视神的恩慈。所以让我们想想耶稣基督那全能的神，他为如此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的耶路撒冷城和城里的百姓哀哭。耶稣没有为他的外表的华美来欢呼赞美，而是为他将要面临的毁灭而哀哭。他心里是那样的极其的痛苦，极其的忧伤。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哀哭，但是让我们想想，亲爱的朋友们，耶稣他不是围着拉撒路哀哭， 他不是围着他的死而惋惜，绝不是为此哀哭。我们知道拉撒路他已经因信耶稣基督得救了，他是神的儿女，他的死就与他有益，他就脱离了这个世上的一切的苦难，进入了神的安息。耶稣在坟墓前哀哭，是围绕这些在坟墓外面的这些人还不信他的没有得救的人哀哭，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眷顾他们自己的时候。同样的，圣经上还记载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围着我们遇成罪的苦悲的时候也是怎样的大声哀哭。希伯来书里面记载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那种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已经感受到神将所有他子民的一切的罪归在他身上，他无罪要替我们成为罪的时候，他体会到那种的痛苦，那种的惊恐。耶稣基督那圣洁的心、圣洁的灵魂、他圣洁的身体，体会到那种的痛苦。他说他心里面是极其的忧伤，几乎要死。你想想，在那寒冷的夜晚，他流出血汗，汗珠像大雪点那样滴在地上。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朋友们，真的我们盼望圣灵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加的体会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的爱，他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所无法估量的。我们也真正的求圣灵使我们真正的知罪，不要仅仅是说口头上说自己是一个罪人，虽然可能我们这样说，你比那些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有进步，因为这些人到现在还那样的硬着心，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人，就像耶利米时代的犹大人一样，这些人会说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但是我们看神怎么回答他们。神对他们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刻下记录的，是镌刻在他们的心板上的。所以你想想，神的话语，人的罪是用金刚钻铭刻在人的心板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来除掉，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唯有靠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圣灵的工作应用在我们心里面，来除去我们的罪，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今天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城和其中的居民哀哭，他的哀哭也是围着我们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哀哭。可能你会说，你没有像城里的百姓那样来嘲笑他，没有像兵丁那样的去戏弄他、去鞭打他、用拳头去打他，往他的脸上吐唾沫来羞辱他。可能你确实没有实际的去参与，把他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你没有像他们那样公开的去弃绝他，你没有用枪去扎他的心。的的确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线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没有实际的去参与这样公然的恶行，那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一样，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整本的圣经，而且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听到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罪人，凡信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对于那些曾经在那耶路撒冷城 把他钉在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主耶稣成为他们向神祈求，向父神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那样的无知，我们不晓得我们怎样的得罪神，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我们已经得了许多的警告，而且我们可能很多人多次的被神的道神的灵所感动过，但是你可能还是那样的忽略这么伟大的救恩，你还是没有向主耶稣敞开你的心来接受他来做你的主，把你自己交托给他。那么你今天每天所做的所过的日子，你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其实就是在往基督的那五处伤口上撒盐，你在让他痛苦。我们的每一个过犯罪恶就像钉子那样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那复活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还是在围着你永恒的利益哀哭，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恩慈和怜悯，他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他不愿意看到我们灭亡，他真的盼望我们明白那关系到我们平安的事。所以让我们看看他耶稣为哀哭的是什么。第四十二节前面，所以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那全能的神，曾经为罪人死过的主，他现在是复活的主，他现在还是这样的对待你，他也巴不得你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他是多么的希望你知道，能够让你明白你平安的事。其实我们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一生是那样平平安安的，没有灾祸，没有烦恼，没有忧愁，能够安安逸逸的去过一辈子，可能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很多人可能希望像那个财主那样，生前可以天天的奢华宴乐，甚至可能像诗篇的作者所形容的那种，可能甚至让神的儿女都羡慕的，感到心怀不平的那种的平安。他说，我见到恶人和狂傲的人享平安，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他们从小安逸，财宝也增加。可能我们中间有的人也正在享受这样的平安，那种暂时的平安，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绝对不要羡慕这样的平安，那是一种魔鬼的平安。因为神说了，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些不信神的还继续的背逆神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耶稣基督，他们绝对不会得到平安。因为刚才那位诗篇的作者，最后他真的进到神的圣所里面来思想他们的结局的时候，他说这些人虽然他们看起来是大小平安，但是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为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所以魔鬼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平安，就像主耶稣曾经讲过比喻，讲过一个比喻，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那壮士就是魔鬼，他会用世界上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各种你想你喜悦的东西，让你去追求，让你在里面享受，让你体会到一种的暂时的平安，但那不是暂时的，是虚假的。 就像泡影那样，很快就会消失。但是真正的平安，圣经告诉我们，是人与那创造他的神的平安，能够跟神和平相处，能够自由自在的能够与神交流，是那样的和睦，那种的爱。就像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犯罪之前与神的那种的亲密的关系，没有罪，没有什么东西阻隔人与神之间的交往，人管理着神所创造的万物，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但是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人失去了这样的平安，人也自己找不回这平安。而且人犯罪了，不仅没有主动的去找回这个平安，反而是躲避神，更加的去背逆神。是神自己的爱，他因着他自己的爱，他的怜悯，他为我们罪人得罪他的仇敌，来缔造了这永恒的平安，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上面有他的宝血的印记。而且这平安是远远的超过那起初在伊甸园里的平安，所以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与父神成就了这平安，这样的和平，这乃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倾流的宝血而成就的。所以我们的平安是在这平安之约上是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在这上面。而且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不会想要这样的平安，我们不会主动的去接受这样的平安，甚至去抵挡。我们人都是那样的骄傲，都是那种的自以为你，我们都想靠着我们自己，不愿意谦卑下来，不愿意来听神的劝告，我们把自己的心那样的紧闭着，不愿意敞开的我们的心来欢喜迎接可以白白拥有的平安，就是神所要赐给凡信靠耶稣基督之人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神借着保罗所说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八节是这样说，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神是借着我们现在来劝你们，我们是替耶稣基督来求你们与神和好。这平安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将这样的平安的信息来告诉你们，那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说我们在神那里有平安，这是唯一的平安的道路。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这就是关系到你平安的事，这是唯一的道路，你得享平安的那真正平安的道路。耶稣基督在天上在为你哀哭，他巴不得你知道在这日子关系到你平安的事。而且现在神把这样的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也深感到责任的重担。所以每次 在这台上都是那样的战战兢兢的。所以在这里神是借着我们来劝你们与神和好，我们真的替基督来求你们，恳求你们赶紧的来与神和好，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所临到你的事情。我们真的巴不得你今天就能够知道那关系到你平安的事，你怎样的能够来享有这样的平安。但是我们同样也知道人的心是那样的刚硬，人的本性的堕落，靠着我这左口笨舌那软弱的声音，可能你还是不听劝。所以我恳求圣灵，那大有能力的保惠师，按照神自己的慈爱和怜悯，今晚他能够来开你的心，就像他曾经开吕底亚的心一样，他也能够开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心。所以让我们懂来向神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神的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为我们身边的寻求人祷告，让圣灵今天就能够在我们的罪人的身上来施行拯救。因为若不是神的圣灵那有力的做工，可能我们传的反而让你塞住自己的耳朵，把你的眼睛闭着。曾经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有位解经家是这样论到人的心，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可能是斯布伦先生说的，但不管谁说，他是这样说你的心需要医治，这颗心是基督的十字架本身是不能够感动的，是地狱的恐怖所不能够征服的，就是母亲那充满慈爱的邀请都不能够说服，而使他们真的能够成为圣洁。即便是疾病的警告、死亡的危险，都不能够使他屈服于神的旨意。这就是人的心真实的光景。所以必须要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工作，就像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使那混沌从混沌当中造出秩序来。所以主耶稣基督也说过，我们必须要从水和圣灵而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神在我们里面造一颗清洁的心，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清洁的心，这只有圣灵能够在你身上成就。我们需要那把耶稣从死里复活，将他高举到神的右边的圣灵，把你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使你确确实实的明白来认识这位救主。所以我们同样恳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力的工作，因为这是关系到你平安的事，我们确确实实巴不得你知道。主耶稣说在这日子，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关系你平安的事，这里面在这日子其实里面省了和本里面省略了你的，因为在 KJV 版本里面有你的这个词，他的意思原文就是说巴不得你在这你的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是你的日子，是神给你的日子，所以你要抓住神所给你的日子。那这是什么日子？今天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不能再，他不能再回来了，你也不可能抓住了。而明天的日子神还没有给你，你还在仰赖神的怜悯会赐给你，所以你的日子就是今天，今天是神给你的日子，你不需要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不属于你，你要在今天 神说过，今天就是他拯救的日子，是他所悦纳的日子。所以你要在这里的日子，在今天，刚才你已经听到了关系到平安的事，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而且这是唯一的道路。你所要做的就是在现在，在今天晚上就来相信耶稣基督，你从你心里面来接受他，来做你生命的主，把你自己交托给他。所以真的求圣灵来帮助你，让你能够这样 去做，让你真的从你的心里面呢向他恳求，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来除去我心里的不信，我的刚硬，我一切的疑惑，让我的心归向你。你说主啊，我愿意，求你现在就来拯救我，我愿意来跟随你，你必会扶持我。继续的来向神恳求，主啊，求你不要任凭我继续的在罪里面得罪你，求你现在就拯救我，赦免我一切的罪，让我归向你，让我能够来荣耀你，来过荣耀你的生活。如果你真的出于你的真诚的心来这样的向神恳求，神必定会垂听。所以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今天是你神所赐给你的日子，所以今天就要知道那关系到你平安的事。那么我们继续的来看四十二节的后半句，这里面说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的的确确，对于耶路撒冷城和城里的百姓，他们看不到，他们预见不到将来那毁灭的日子，但是耶稣基督的这话并没有减轻他们的罪恶、罪的罪责，反而是揭露了他们的愚昧，他们那种可耻的行为，因为他们有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的在他们中间传讲神国的福音，用那大能的神迹骑士来随着来见证，那是神的作为，见证耶稣基督就是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就是塞住耳朵不听，他们闭着眼睛不看，他们是那样的心蒙自由，是那样的心高气傲，是那样的自义，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也知道，唯有神能够开启人那属灵的眼睛，圣灵来光照人的内心，否则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明白那天国的奥秘。但是这同样不能够减轻他们的罪责，他们不愿意听，不愿意去思想，而是直接去拒绝。那么神就让这些事情在他们眼前隐藏起来了。所以同样的，对于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眼睛，我们的头脑对将来的事我们不明白，地狱的火是不灭的，城是不死的，没有人回来告诉你那里的恐怖，只有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向我们讲过天堂的美好是怎样的，可能那里的人也没有人回来告诉我们，耶稣就告诉我们那有多么的美好。保罗形容那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神要为那些预信耶稣基督人所预备的。但是这关系到我们平安的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是这样的来敲打我们，来劝告我们，我们罪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而且这是白白的恩典，只要我们懂得谦卑的来听，我们去思想，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些事会向你敞开，你属灵的眼睛会被开启，会让你看到， 让你明白那关系到你平安的事。但是往往我们闭着自己的眼睛，我们塞住我们的耳朵，我们不让自己去思想，我们甚至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愿意听神的劝告。神的圣灵不会一直的在我们心里面来与你相争，所以如果圣灵不在你的心里面工作的话，那么这些事情就会向你隐藏起来，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成为世界上最悲哀的人。所以这些事情向你隐藏起来，向他们隐藏起来，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不是神不爱你，那是因为你自己拒绝，是你在抵挡，不愿意。因为神是多么的愿意，因为他说了，他巴不得你今天你现在就能够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所以如果你去抵挡，你还是那样的喜爱罪恶，你不愿意去离开罪，你不懂得来求神，你甚至消灭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工作，来感动你，用神的话语让你看到你的盼望所在。所以你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让圣灵忧伤。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可能这些事情就要向你隐藏起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神是没有任何的不愿意。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书23章的37节，马太福音书23章37节里面，主耶稣对耶路撒冷说的话，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曾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听到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对耶路撒冷，论到耶路撒冷城的话语，他说了我多次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是我愿意，你们不愿意。所以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神怎么说，他是多么的愿意，是你们不愿意。所以神没有任何的不愿意，你想想，他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舍了，那就是他自己，他把自己献上了，他没有什么能再献上了。所以他因此向我们表明了他有多么的愿意来拯救你我这样的罪人，只是你不愿意。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志不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但是反过来，我们的意志却能够让我们的灵魂毁灭。只要你意志的抵挡，不愿意，神不会来强迫我们。虽然我们的意志不能够来拯救我们自己，那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神愿意把耶稣基督显明给你，但是你不愿意去听，你不愿意谦卑下来，带着那样敬畏的心去听，可能你还是那样的高高在上。所以你这样的去来对待神的话语，你对待我这卑微的人没关系，但是请你不要这样的来去对待神，对待神的话语。今天主耶稣说他现在他是在天上，他在这样的为你哀哭，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在你的日子知道关系到你平安的事。他是多次的愿意，但是你不愿意。所以你要想想你不愿意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些事就要向你隐藏起来，叫你的眼看不出来。所以我们看看耶路撒冷将来所要面对的是怎样的遭遇。 我们看最后的两节经文，四十三节，主耶稣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真的去看约瑟夫斯所写的犹太战争的话，你会看到真的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城有多么的可怕，那种的恐怖是绝无仅有的，以后也不会有的。这里我就不去描述了，在那本书里面是记载的非常详细的。主耶稣说，那是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神为耶路撒冷城差遣一个的先知，而且最后神的儿子亲自的在他们中间行那么多的神迹，那么多的异能来教导他们。主耶稣所教导的话语是大有权柄的，向他们传讲神国的福音，这样的来眷顾他们。神给他们那样的机会来眷顾他们，但是他们不珍惜，他们拒绝神的儿子，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将来所面临的那样的毁灭，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眷顾他们的时候。但是同样不要认为我们会比他们更好，神同样在我们中间也拯救了那么多的人，神也能够拯救你，但是你还是不愿意去领受，你还是那样的去爱你自己的私欲，你自己的安逸，你自己的罪，你不愿意去放弃你的罪，你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把自己交托给他，让他在你心里面做主，让他来带领你，让他把你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当到你不愿意，你的心越来越刚硬的时候，可能神的话语对你来说就变得稀松平常了，就好像把油倒在那大理石板上就进不去了，你想想那有多么的可怕。所以真的我们求神施怜悯来阻止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还继续的对我们的主有任何的怀疑还不信的，让他们真的去看到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怜悯，他是那样的愿意来拯救罪的。耶路撒冷城那城里的人那样的对待他还是为他们哀，为他们悲哀，为他们将来的所要面临的日子来警告他们。所以同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也同样是那样的来为你哀哭，来警告我们。所以他现在是在天上，他是那位复活的主，他有所有一切的权柄，他能够拯救。所以他在为你恳求，叫你回转离开罪恶，免得你灭亡。他将这样的职分赐给我们，让我们来劝你们，来恳求你们赶紧的回转，否则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就隐藏起来了。神给你的日子过去了，你可能再听对你来说可能就进不去了。所以你要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帮助你，让你的心真的能够回转过来。让我们思想，如果耶路撒冷城将所面临的那种的毁灭只是外在的，那么想想我们拒绝基督，我们不相信他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就死的人，那他们想所要面临的那种永恒的地狱的刑罚，而且那是无法更改的，那是更加的可怕的。所以今天主耶稣同样也是巴不得你在今天晚上就能够知道 关系到你平安的事情，让你知道你只要借着耶稣基督就能够拥有这样的平安。所以我们也同样来劝你们，来求你们，因为平安的事真的是那样的显明在你们的面前。耶稣基督真的活化在你们的眼前，让你看到你接受他就能够与神和好，只要你真的离开你的罪，在耶稣基督面前悔改，来相信他，把你自己交在他的手里，求圣灵现在就在你心里面工作，这样的来带领你，来帮助你，能够来向他恳求。你不需要等到明天，得救不需要什么样的步骤，你一个信心的祷告就让你得救了。就像那个税吏那样，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他回去就被神称义了。就像那个被鬼附着孩子的父亲，他说主啊，我信，求你怜帮助我的不信。你相信耶稣基督，无论你现在是怎样，还有多少的疑惑，他都能够来帮助你。所以当到你真的那样的来向他恳求，主啊，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我的一切疑惑，不管怎样，我相信你能够帮助我，这就是信心。你信靠耶稣基督来做你的主，他就能够来帮助你，不管你面对什么，只要你真的来信靠他，你就能够逃避那将来的愤怒，你就能够真正的拥有那真实的平安，你与神的平安。所以求神真的来帮助我们，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求神真的来拯救我们，使我们都归向他，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用再为我们哀哭，而是为我们欢喜。因为天上的天使都会为每一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人欢喜。所以愿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